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这段经文里面，神要显明他对每一个人都要施行审判。听众朋友，神是审判人的主。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就是说再一次以西结要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看法，乃是神告诉以西结先知要说的话。我们看第二节，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俗语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的了呢？这个意思很有意思，一个俗语啊。所以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的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谚语，就是先知耶利米也曾经提过这些当时以色列人传统的一个谚语。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耶利米哀歌也有同样的话，这个俗语所说的。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七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的，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听众朋友，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这些经文，我个人认为这些谚语它是出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五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从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从这些经文，可能是从这节经文当中延伸出这个谚语。有人是这样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可能是断章取义，曲解了圣经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这个谚语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不正确。这个谚语怎么说？他说祖先偷吃了，祖先，我们祖先，我们先人偷吃了，但是子孙却要承担这个刑罚，这是不正确这个谚语。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好像有点道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神乃是按着父亲或者儿子他的行为，他所做的事情，神当然要施行审判，是针对父亲或者儿子他们所做的事情，神要施行审判。总而言之，听众朋友，在这里还不是谈到关于永生的审判决，不是讲到神使人得永生这种的判决，而是指什么呢？这里讲到这个审判是什么，就是今生，今天我们活在几十年，活在这个世界上，今生我们每一个人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神要看我们在今生有没有遵守了神的道，审判不是从将来，今生就开始的。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听众朋友，从十八章这一段以西结书讲到生与死啊，谈到这个生，活在世界上，这个生这个词出现了十三次，死亡出现了十四次。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或者生或者死都出现这个字，但不是讲关于永生跟永死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在这里神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今生，听众朋友注意， 在今生神就要对个人所行的作为，神要审判，审判今生就已经临到了，这是讲今生的事情，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读第十八章以西结的经文啊。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所说的世人都是属于神的。那如果他祖先犯罪了，不会临到子孙的身上，就会临到祖先的身上。为什么他犯罪，他的刑罚先临到祖先？因为是他祖先犯罪，不会临到他的子孙的。如果他子孙也犯同样的罪，跟他祖先一样，当然他也要承受神的刑罚。意思就是说，听众朋友听清楚，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承受神的惩罚，并不是说因为父亲犯罪了啊就要罚儿子，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父亲犯罪罚父亲，儿子犯罪罚儿子。所以在申命记24章16节说得很清楚，这个经文很重要。申命记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说得很清楚啊。再我念一下，申命记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啊，都是被杀。他为什么会被杀呢？为自己，他自己犯罪，为本身的罪。所以在以西结书18章4节下半，犯罪的他必死亡，这里说清楚了，神是审判的神，审判今天听包括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神都要审判。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书18章5到9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这是很清楚。以西结书18章5到9节这段经文就是说到，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拜偶像，那么这个人他就是行公义的人，他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存活，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很清楚的，这里讲到是什么，不是讲的永生的问题，就是讲的今生神的审判在今生就要开始的，不是谈的永生，神必定在今生就祝福这个遵行他旨意的人，神就祝福他。我们说到这些可以说是旧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神的祝福。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18章第10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的善，反行其中之恶。这段经文啊，现在你清楚了，一人他可能会生一个不义的儿子，那如果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的善，反行其中的恶，这是有可能一人的儿子会犯罪。接下来我们看第13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证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这个很清楚了，听懂没有？谁犯罪，那么他就要承受神的审判。儿子犯罪，儿子要受审判，他不会因为儿子犯罪惩罚他父亲啊，没有这样说的。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书18章14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那么说到这个儿子，他决定自己决志不照父亲的罪行去做，那么他就免受啊神的惩罚。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亚哈斯王他是一个恶王，一个坏的王，但是他的儿子啊希西家 却是一个好的王，所以国家就带来了复兴了。约西亚王，哎，他是一个好王，可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不好的王。那么总之，哪一个好王就蒙祝福，哪一个坏王就会被神惩罚。我们继续看十七、十八节，我们跳到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七、十八节，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所以听众朋友很清楚了，所以这是指到神对犯罪的人今生所做的审判。神要以色列人要很清楚，神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审判他们的。我们继续看二十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听众朋友，这个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节这个很清楚。然后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那么就充分的说明第四节跟二十节十八章说得很清楚，关于这个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继续看，跳到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呀，你们何必死亡的？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是太好的，这张经文就做了教导，要对这个要做一个回应。现代人常常谈到一些什么现代的心理学一些理论，很奇奇怪怪的理论，说现代心理学有这理论说啊，如果一个人他常常犯错，常常不守规矩，常常犯罪，要归咎于他的母亲，因为是他母亲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不爱他，所以他的儿子就犯罪了。他说现在心理学有这样说，因为为什么年轻人犯罪，是他的父母不好或者他父亲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过失犯罪来负责任，不能归咎于自己的父母。犯罪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好，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向神交账，到时候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犯罪去怪责你的父母，这是不正确的，不能把责任推给你的父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你我犯罪的时候啊，就自己要承担。所以先知以西结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神，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神就要按照他们今生所行的，按照他们的言行举止，神就要进行审判。我们继续看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听众朋友，这是神的恩典，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同样的，这里又提到讲我们的肉身的死亡。听众朋友，我们的神不乐意见到任何人死亡，因为这是不是神的本来的心意。神对人的心意不是死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新约耶稣基督说到，他看到拉撒路死了，他就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看到拉撒路他死的时候，在坟墓，耶稣在他坟墓前由耶稣掉下眼泪。所以听众朋友要明白，死亡不是神本来的意愿，乃是因为人犯了罪，死亡才临到我们人类。所以为什么死亡？因为人犯了罪。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十九章，十九章里面有两首哀歌，从一到九节关于以色列众王他们的对他们的哀歌，那么从第十节到十四节是为南国犹大特别做的哀歌，所以有两首的哀歌。那么我们来先看以西结书十九章一到三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注意一到三节，这是犹大国的哀歌。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说这是以西结所做的哀歌。听众朋友，这个不是以西结所做的，这是神自己，神的作为是神所做的这个哀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为耶路撒冷城耶稣流下眼泪，比如看到耶路撒冷将要被掳啊，所以耶稣也掉眼泪。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耶稣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这个时候也正为这些以色列王，神也掉眼泪的，我们的神有怜悯的心，神也在落泪的。因为这些以色列王，因为到现在为止那以色列人犹大地这个地方很少人会想念到这些犯罪这些君王，但是听众朋友，神仍然怜悯关心这些抵挡他犯罪的这些君王。听众朋友，是谁为他们掉下眼泪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神啊，他有怜悯的心，神自己掉下眼泪。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有谁真正的关心你呢？不会太多人关心你吧？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会不会真正关心你吗？或者今天你的教会会有会关心你吗？你的家人会真正关心你吗？曾经有一位做生意的人告诉我，他说我很怀疑哈，有神我家人呢，到底有谁真正关心我？包括我的家人，他们只在乎我赚的钱，他们是关心的是钱，并没有真正的关心我。听众朋友，这不是很可悲吗？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神乃是爱我们顾念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神也是顾念你，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虽然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神仍然非常的顾念你。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么大的宇宙，我们有我们的神是眷顾人的神。听众朋友，神也眷顾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的安慰。像你我这样渺小的人，我们已经或者已经走迷路了，我们会是一个失丧的人，但是神却眷顾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也听众朋友，神也见现在正在眷顾你。所以我们这是看到犹大国的这些君王，没有人为他们哀哭，因为他们犯罪，这些不好的王，有谁这些以色列百姓会为这些君王哀哭呢？所以我们说亚哈斯是一个坏的君王，约雅敬也是一个不好的君王，有谁会想念这些君王的？但是听众朋友，甚至以色列百姓都不会纪念他们，但是神只有神仍然顾念他们。所以听众朋友注意，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当神说到狮子，这狮子指谁呢？就是指犹大的狮子。那么又叫说犹大是个小狮子，从创世纪，在创世纪49章第9节这样说，雅各分别为他的12个儿子做了一些预言，他称呼那个犹大，这样称呼犹大的。在民数记23章24节说，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在启示录，这经文更重要，启示录5章5节称耶稣基督乃是犹大支派当中的狮子。这个时候看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中，这在启示录5章5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19章10到12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子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注意以西结书19章10到12节就讲到，从第10节就开始了，就是为犹大国所做的哀歌。那么这些百姓曾经到了应许之地，神祝福他们，他们本来就像栽在这个 应许之地的葡萄树，但是如今神就把他从这个应许之地拔除出来，让他们被掳了。这是形容犹大国家灭亡的哀歌，如此还是很悲伤。那么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从以西结书从20章到24章，就是很清楚的是关于耶路撒冷要受神审判的预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到从20章开始要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诗篇的这篇信息当中，在第一段经文20到24章这篇信息当中，神对百姓有期待。怎么样期待呢？就是说即使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在围城的时候，要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仍然愿意宽恕他自己的百姓。神有能力可以撤去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可以解救耶路撒冷这个城，就像神他之前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述人的手一样，神今天也可以让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撤除，使他不能够摧毁耶路撒冷。可惜犹大的百姓他们并没有真正向神的悔改，所以审判才临到他们。所以在最危急的时刻，神仍然向耶路撒冷的居民施行怜悯。第二个重点，从以西结书20章到24章，第二个重点是耶路撒冷城被围的第一天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先知以西结的妻子过世了。那么神就吩咐以西结不要为他的妻子过世死亡哀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看出以西结跟耶利米这两位先知他们做一个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当耶利米先知他心很柔软，先知耶利米他哀哭流泪，为他所传的信息警告以色列百姓，他自己心碎的哀哭。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也曾经哀哭过流泪，所以有人就把耶利米先知跟主耶稣做一个对比。但是先知以西结啊，他没有这样做，那他像一个很尽他的本分的，他尽心的，他做他一个先知的角色，他没有，他就做神的出口，他就先知以西结跟耶利米，耶利米是流泪的，以西结他只是他坚定的完成他所做的角色。以西结书20章就是回顾犹大国他们的所犯的罪。以西结他不是说他自己的话，以西结是传神的信息，所以传信息的人他有时传递是好消息，或者传出是一个坏的消息。以西结的职分他就是一个传信，收信的人当然他们会受这个所听到的信息情绪会受到波动。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0章第1节，第七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说到这些长老就开始他们接近以西结求问以西结，这个时间大概约在主前590年，或者说主前的588到586之间。那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年代耶路撒冷就被毁了，沦陷了。继续看第二节，以西结书20章20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在这里强调以西结不是说自己的话，传达神的信息。继续我们看第3、第4节，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那些可证的事。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以西结书20章3、4节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要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那些可证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人这些长老到了以西结面前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求问神，可能他们在埋怨神，他们论断神，他们认为神是不公平的， 神的审判不公平的，耶路撒冷被毁也是不公平的。他们已经心里面有感觉到好像有些事情要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就趁着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这些长老们回顾以往的历史，看以往的历史，因为以西结先知要告诉他们，神乃是有怜悯的神，神已经不厌其烦地说明了为什么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人。听众朋友，我们读到以西结书二十章这段经文的时候，盼望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也有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反省，自我反省。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神曾经也警告我们许多事情，那么我们要很警醒，警醒祷告，要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好的见证。因为神已经不厌其烦的说明了为什么他要审判以色列人，审判为什么领导，就让我们听众朋友要有一个警惕。神有恩典，有怜悯，神常常呼唤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情，我们犯罪的时候，要赶快回头是岸，回到神面前。我想这是先知以西结他心中的信息，不厌其烦的要说明神为什么要审判世人。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感谢神恩典。听众朋友，我们就今天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有感动给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